阿们。奉主耶稣圣名，我们来看到厄巴底亚书经文本身的内容。好，我们翻开圣经，厄巴底亚书。好，那我们因为大家基本上可能对这一段圣经都不是很熟，好，所以等一下我们一小段一小段的这样读一下。好，那我再来做一些讲解。好，好，首先我们把第一节一起用同声把它读一次。好，第一节北开始。厄巴底亚书你要读到哪去了？预备开始。好，阿们。好，所以在前言当中，好，我这边就提到说，厄巴底亚，好，就是神的仆人，这个意思，好，他得着了一些属灵的感受，好，也听见了神的一个话语，好，就差遣他，神就差遣了使者往列国去，好，那让这个先知能够也是传递的，好，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好。所以先知呢就承受了这个传递的一个责任，来宣告神的全能。好，那这个使者其实就是单数，可能就是可以是指的先知他自己，好，或是说还有另外的一个使者，好，应该就是指的先知自己，好，要差往列国去，好，去传这样子一个警告，好，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以东征战。好，这边说起来以东征战，好，就是召集列国，召集各国来跟以东打仗，这样的一个意思。好，这是第一节里面所提到的。然后第二节到第四节，我这边把它定名叫做以东的狂傲。好，那我们来看看它狂傲的情况是什么样。好，第三真正的狂傲是表现在第三节里面。然后第二节跟第四节呢，好像是神对他们的这样狂傲所表达出神的一个态度。好，我们把第二节到第四节把它读一遍。对，开始。我们看第三节里面的内容，好，他是说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你因狂傲自欺。好，刚才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呢，也有介绍到这个以东的一些背景，好，尤其是他的首都彼得拉或是希拉，好，这个他是位在一个非常险峻的高山上面，好，所以是易守难攻，好，所以敌人要来占领以东，基本上是不容易的，因为以东它就是比较偏向在比较高的地方，所以他们住在山穴当中，居所在高处，好像非常的稳当，所以呢他们就因而狂傲自欺，认为别人没有人能够把他们这个拉下来，没有没有，这边第三节的最后说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这就是他们所发出来一种蔑视性的向神的一个挑战。好，那这个是因为以东呢他因着他这个国家的地势优越，甚至呢可能他们有一些其他的优越的条件，他就因此呢而骄傲了起来，而且甚至在神的面前发出了狂傲的声音。好，所以我想我们有时候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当我们骄傲起来的时候，那可能就是我们跟神为敌的时候，好，那神就要可能就会因此而对我们有所来惩罚。好，所以呢这是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的态度，为人要能够谦卑，不要因为自己有一些特别优越的条件就骄傲起来，骄傲起来。好，那在第二节跟第四节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谈到好像神对这个以东所要 所给予的这样子的一种神要对待他们的一个等于说一个做法。好，这边说第二节说，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的藐视。好，圣经上说，这个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好，然后呢，也说骄傲来，羞耻也来。好，也就是说，当你这样骄傲的时候呢，神就要让你遇到了很多的事情，让你卑微下来。好，这边说要在列国当中成为最小的，而且被人藐视的。他以为自己是最高的，最大的，但是神却要使他变为最小的。那另外呢，在第四节这边也说，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也必从那里拉你下来。因为他们住在高处，所以他们认为哇，他们好像大鹰一样高高在上，别人都没办法伤害到他。然后呢，他们好像住在星宿之间的，也没有人能够爬到这里来。好，但是呢，即便是这样子，那当然这都是一种诗歌里面的修饰的，就是用描写到他们这样子把自己提得那么的高，觉得没有人能够这样子对他们怎么样。但是呢，即便他们像大鹰高飞，即便他们是在星宿之间搭窝，神也要从那里把他们拉下来。这是神对他们审判的一个决心。好，所以呢，其实我们要了解，其实即便我们再怎么了不起，我们也比不上神。神才是真正拥有这个主权者。所以如果主要怎么样子的来对待一个国家，对待一个人，神在神都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应当要理解的。我们不要这个骄傲起来，就好像我们自己是神一样。在哥林多，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好，这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个情形。好，我们看第四章的第七节，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七节，这边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或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你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在这里提到了哥林多教会的情形。他们这样子笑话人过于圣经所记的，甚至呢，他们就被看中了非常多，看中非常的看重自己。这边保罗说，你们为何自夸？仿佛你们现在的恩赐，你们现在能够拥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地位，这难道不是神赏赐你们的吗？那你们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甚至自己就做王了，不再愿意听使徒们的话语。所以呢，在这边也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不要因为拥有了一些特殊的恩赐或是比别人更好的一个成就，那结果呢，我们就起了骄傲的心，忘了我们都这都是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赏赐。那我们甚至呢要自己就做王了，也就是自己就要来这个管理自己，就不再听神的话了。这个是以东的毛病。所以第二节到第四节里面最主要就是描述以东的狂傲，以及神对他们狂傲所给予的一个反应。好，接下来呢，第五节到第九节，第五节到第九节，它其实是描写到神要羞辱以东，神就是，也就是说，神要给以东的一个惩罚。好，我们来看第五节跟第六节，我们请念。盗贼，对，开始。这个五六节里面是谈到的第一个神要给他们的遭遇到的羞辱， 好，就是要被彻底的倾覆，好，彻底的倾覆。所以在那个夸父里面说，你何竟被剪除呢？就说你怎么会这样子被这样子好倾覆的这么的严重，这么的惨呢？好，好，那这怎么惨法？好，这边就做了一个描述。好，第五节里面，好，这个有这个第五节的和本的这样的翻译，有时候会让我们产生个误解。好，好，这边第五节这边说，盗贼若来到你那里，或强盗夜间而来，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吗？好，这个意思，好，我们啊可不要以为说哇，这个盗贼这个强盗来，哇，把我们全部的偷得光光光的，不会。有没有小偷到你家，把你家全部家都偷，所有的家具都搬光了啊、哦？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了，有没有这种小偷啊？有没有这种强盗啊？他会怎么样？他会只会把那个贵重的、比较好拿的、好、哦、比较有价值的，哦，这个把它收走，对不对？好、哦，是不是这样子？一般的强盗、一般的小偷，大概都只会他不会带了很多没有价值的东西，然后成为自己的累赘嘛。哦，所以这一段的话其实是说，哦，这个小偷或是这个小偷或是这个强盗，哦，他们在做这种恶事的时候，他岂不偷窃？哦，这边说直到够了，哦，其实是说这够了，哦，就走了，哦，偷够了就走了，而不是说把你家全部偷抢光光的，是说他要拿的东西拿了他就走了，哦，意思是说还会有留下的东西，懂不懂？好，所以这一句话的其实意思是说，他其实强盗跟小偷，他不会把你家全部偷光光，他会还会至少还会留下一些比较不值钱的东西，好，是这个样子。好，所以跟那后面那一句话摘葡萄的意义就会一样。好，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好，也就是说，啊，这个摘葡萄的人，他们不会把那个所有的葡萄都拆光，哦，他们会把好的哈不要摘光，那一些的就留在树枝上面。留在树枝上做什么？犹太人他们有什么？有一个律法的规定。好，我们的讲义好应该有这个规定。好，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的二十四章。《生命记》的二十四章，好，二十四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好，我们看二十，其实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这边每一节几乎的意义都一样。好。十九节是说收割庄稼的时候，若忘下一捆，哦，不可以回去拿，哦，要留给寄居的跟孤儿寡妇，哦。第二十节说打橄榄枝上剩下的也不可再打，要留给那些寄居的孤儿寡妇。二十一节你们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也不可以再摘，要留给那寄居的孤儿寡妇，哦。所以这边一直强调的，不管是收割庄稼，不管是打橄榄树或是摘葡萄树，哦，摘葡萄哦，都不能把他那个东西摘尽，你一定要留下一些，然后给谁用？给那些穷人家、孤儿寡妇。哦，这是律法里面的那种哦，对人的爱，好，哦，对弱，尤其是对那个弱势、对那些没有一些优越条件的人的一种爱。好，哦，所以呢，在这边所说的摘葡萄，岂不剩下一些呢？好，哦，意思是说，一般来讲，哦，强盗他来，他只会把贵重的东西偷走，他不会全部东西都拿走。摘葡萄的话，也会把一些啊比较不好的根就留在就留在的树枝上面，让穷人去捡。哦，但是呢，以东怎么何竟被剪除呢？哦，所以这边是强调以东怎么会被剪除呢？哦，第六节说，以扫隐秘处何竟被搜寻，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来呢？也就是他是被翻箱倒地，几乎所有的东西，哦，都把它哦这个哦把它这个挖出来找出来，想要看看有没有里面有什么宝贝，然后全部都把它带走，也就是说它是彻底的被倾覆的。所以我这个标题是因为这样子的意义而来的。好，好，那其实像耶路撒冷，我们刚才谈到有主后七十年，好，主后七十年提多将军其实从六十六年开始他们革命，好，然后后来七十年的时候提多将军就带着大军好来围困了耶路撒冷，然后最后把圣殿给毁灭掉了。那时候会圣殿毁灭到圣经描述说一块石头都没有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是真的是被彻底的倾覆。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就听说哇，这个他们都把那个金子呢藏在那个墙壁的洞穴里面，哇，真的藏在里面，所以他们就甚至把墙壁一块每一块都把它敲掉，好，为的就是寻找黄金。好，所以呢这个就是好，你看这彻底倾覆就是这个情况。 好，那我刚才说这个以土买人啊，后来也就在那个时候，西利的王朝就在那时候就毁灭掉了。好，所以以后就再没有啊西利的这样子的一个以土买的以扫的后裔的家族。好，那到了一百多年，好，整个才真正的好被罗马啊这样子并吞掉。好，好，我们来看第七节。好，请念第七节。好，这里提到了三种状态，一种是跟你结盟的这样的人，一个是要与你和好的，与你和好的人，另外是与你一同吃饭的人。其实他这个三个意义可能是一个意义而已，但是呢他为了要加强那个果效，他好像把它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来描述。这里谈到了结盟、和好、一同吃饭，这个一同吃饭呢，就好像是知心好友一样，然后跟你甚至他是吃你的饭来倚靠你的人。好，我们来看诗篇的41篇。好，诗篇的41篇，诗篇的41篇第9节。好，41篇第9节，免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好，这个就是约翰福音13章18节里面，好，那边所说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3章，这边是在逾越节的晚餐当中，好，主耶稣所说的话，13章的第18节，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用脚踢我，这个就是诗篇41篇的第9节的内容。好，那这边所以这个一起吃饭的那个是指的什么？哇，就是好朋友啊，才会相交一起吃饭啊，或者说就是你现在是一个一个君王，你的国家非常的有钱，哇，很多人就要来讨好你，所以呢他就好像是你的食客一样，常常来这边依靠你来吃饭的。好，那这些人照理讲，他跟他结盟的，跟他和好的，跟他一起这样子知心的朋友、知己的朋友，那这个本来就是应该是最可以依靠的人，对不对？结果呢，现在这些人怎么样？把他出卖了。好，我们看这三个描述，说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好，在我们注脚38页的注脚一，这个把我把送你上路的有可能有三种的解释。一种呢，就是把这个以东遣来的求救的使者把他打发走了，送你上路，不让你进，那就不管你了。好，那这个可能是比较客气的说法，或是把他赶出离开国境，送他上路。那另外一种可能就计谋引诱他出来并击杀他们，送你上路就是送你把你杀死的意思。好，那这个可能有这三种的意思的其中的一种，那都没有关系。好，那所以送你上路直到交界，可能就是把他赶走，就是我不接待你，把你送到了国界。好，那另外呢，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他用这个诡诈的手段，诡诈的手段，违背了你们之间的契约，甚至呢把你给出卖了，出卖了。好，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甚至呢他挖了一个窟窿让你跳进去。好，这个就是这一个表整个这一节里面就是表示着他被这个以东呢被他所结盟的这些朋友，他认为最可靠的这些朋友给出卖了。他们想本来是说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会来帮助我，结果呢却不是这样子。好，这个有时候也是我们在圣经上常常看到的一个问题。很多国家在遇到了敌国的攻打的时候呢，基本上他们都会赶快去那个结盟一些友邦，之前跟他们关系好的，请他们来帮助。那其实对神的百姓，神也借着先知常常来责备他们。好，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31章，以赛亚书的31章，31章第1节到第3节，这里所描述的。祸哉， 以赛亚书31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祸哉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一仗赖马匹，倚靠甚多的车辆，并倚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神。其实神有智慧，他必降灾祸，他必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神一出手，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半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好，这里是其实他所谈到的背景，好，就是我们在以赛亚书一直看到的，就是说他们依赖埃及，依赖向他们不断的向他们买一些车战车马兵，好，然后呢，最主要的就是要来抵抗这个亚述国，好，亚述国。好，那所以呢，神非常的不高兴。好，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三十章的十五节，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大家都会背的经文哈。我们看三十章的十五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啊，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利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十六节，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意思他们就不来求问神，不来倚靠神，他们不晓得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归回在神里面的安息，得力是在乎在神里面的平静跟安稳。他们不是，那他们这边所说的骑马奔走，或是骑着飞快的牲口，就是派那个使者，哇，一直往埃及飞奔，去那边要跟他们求救啊，请他们来帮助啊，他们不求问神，只是求外交上面的一些资源，所以这就是依靠人的要依靠这些结盟的，结果的最后都是被那些结盟的人给出卖，这个是提到人的不可靠，只有神才是真正我们的依靠。好，我们再来看第八节第九节，请念。第八节第九节，厄巴底亚书第八节第九节，好，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其实神要让他们所受的羞辱，就是针对着以东他们感觉到骄傲的地方。刚才谈到的第一个就是一些他们有很多的财宝，因为这个以东，尤其他们的首都这个地方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很多的商贾就会在这边做交易，所以呢，他们在这边拥有很多的这个物质的资源，他们有很多的财宝，所以他们刚才说隐藏的财宝也要被搜寻出来，他们是非常富有的，这么他们骄傲的是他们的非常富庶，非常的强大，这是他们第一个骄傲的。第二个骄傲的，他们是有很多的盟友，我们刚才第八节第九节，他们有很多的盟友，他们认为这些盟友可以作为他们的依靠。然后第三个呢，他们依靠的是什么呢？哇，是他们以东当中有很多的羔狼啦，人人就是羔狼，有这边说的有很多的智慧人，聪明人，还有勇士，这边谈到了以东、以扫山、提曼，提曼呢其实也是以东的一个重要的城市，很大的城市，所以呢，我们在圣经里面，他常常用一种同义平行体，所以同义平行体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一句话跟这一句话其实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呢写法不太一样，他就是喜欢用两句话来表达同样的一个意思，像这里其实是用三句话来表达一个意思，这个以东的智慧人啊，以扫山聪明人啊，提曼的这些勇士，他们都要被除灭，也就是说他们依靠他们的这些磨练善于磨练的这些哲士还有非常会打仗的这些勇士这就他们，也就指他们的军事力量他们觉得非常的他们会非常的安呐、平安呐、因为有这些来帮助他们，来依靠他们结果呢，这些人神都要把他除灭所以呢我们也要谨慎我们如果是仗恃自己的聪明智慧甚至就自高自大那其实 有时候呢，我们这些智慧如果不是用在啊这个啊追求属灵的事情上面，而是用在啊这些小啊这个一些啊啊可能是甚至是坏事，或是甚至只是为了世上的一些财力在追求，那其实这都不是神所喜悦的。那如果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有知识的人、啊有口才的人，那你因这个反而更不认识神的话，那么神更要啊来灭绝这一些人。好，我们来参考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一章里面就是描述着许多类似这样的人结果最后被神弃绝了十八节，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因为十字架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尽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的人在哪里的？文士在哪里的？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的？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因为他们就是以自己有智慧，就不听，就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惩罚人。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边所看到的。好，我们赶快进度再看到了第三个段落，以东的罪行。好，我们把第十节到第十四节读一遍。对，开始。撵阄啊，撵阄的日子，阿们。好，这里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好，因为从十一节到十四节这边所描述到的景况就是我们来推断到底厄巴迪亚先知呢是哪一个时代的先知的根据的。好，就是在刚才所说的表现。那我刚才有提到了两个段落，好，一个就是在约南王做犹大王的时间，好，那时候腓力士跟阿拉伯人来欺负这个犹大，甚至已经进入到了耶路撒冷，抢夺了财宝，还有掳去了很多的人，那在那边我们也提到了以东人刚刚才背叛犹大国，所以以东就是在他们犹大受到这腓力士人跟阿拉伯人欺负的时候呢，他就在这边做了这一些的行为，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一种的说法。那第二种说法就是我们用到了诗篇137篇，那一边描述着在这个当主前586年的时候呢，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来攻打犹大，结果呢他在这边也记说了照着这边的做法去做了，但是这个圣经上就比较没有那么详细的描述。但是呢不久神就在582年把他们把以东给毁灭。好，这个大概就是根据这一段里面来判断。那这一段里面最主要就是描述着以东的恶行。我们来看第十节，因你向你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必永远的断绝。好，这边雅各兄弟，我们刚才在历史背景当中我们有介绍雅各跟以扫，他们是孪生兄弟，是双胞胎。那但是呢他们之间所发生的事情也造成了一些这个子孙后代的一个不和睦。但是其实上这个神对以东呢其实并不是像对摩押亚门那样坏。甚至呢神告诉犹大，你们不可以去伤害以东。比如说他们不让以东人，不让有这个以色列百姓经过他们的国界，神告诉他，你们就绕道，你们不能去攻打他。然后呢神也告诉说以东三代以后就可以进入耶和华的会。所以并不是像摩押亚门他们是 一辈子什么都不可以进入到神的会，神对他们是深恶痛绝，所以对以东并没有那么的坏，但是呢以东却是这样子没有爱心，没有爱心，而且还是向兄弟来行强暴，所以呢神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的也必永远这个断绝，断绝就是被剪除的意思。好，那接下来11节到14节就是述说他的罪行。那为了比较容易记忆呢，我就用四个成语来表达，但是可能并不是那么可以完全表达这个经文的意思了，不过可以方便我们记就是了。好，我们看11节，11节说是，我把它用袖手旁观这一个成语来做一个表示，因为他这边说当外人在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的时候，为耶路撒冷来撵阄的日子，撵阄呢就是抽签，他们当打败一个国家，当时的社会都是这样子，当打败一个国家的时候，哇，就抓了很多的人嘛，包括甚至有的是这个壮丁啊，那些壮丁就是把他卖来当奴隶啊，那奴隶的话，就是大家或是有些东西就想就抽签这个是我的，那个是谁的这个是这样子在分那些掳掠的东西的意思。好，那你近在一旁，站在一旁，也就是袖手旁观，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一样，你在那边也丝毫丝毫就是也不给予一点帮助然后呢你就在那边像跟他们是一同这个他们的伙伴一样。好，这个是十一节里面所表达的。好，那十一节我这边列出的一些经文这也是后来这个在论到以东要受到神审判的事情不过这边的所讲的这个敌金都是指的巴比伦都是指的比较后期的那个巴比伦，就因为这也是预言到这个他们最终是被巴比伦这样子的来也把他打败好，那所以呢这个几个相关经文是指的巴比。那我们再来看十二节十二节我用到的成语是幸灾乐祸我们看十二节的内容是说，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从第十二节里面他一直强调不当不应该怎么样，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好，所以这边述出了他们三个作为，瞪眼看着就瞪着他看着然后另外呢就是在那边高兴哇，拍好啊，做得好啊然后呢在那边说出狂傲的话好，这是看他们，这是描述他们看见弟兄遭难却是见死不救不但是冷眼相看，缺乏同情的态度，而且呢更且是存着恶毒的心以为可以渔翁得利。为什么会欢乐？哇，剩下的就是我的了，剩下的就是我的了在那边沾沾自喜，然后甚至说出狂傲的话认为我绝对不会有受到什么报应的我才不会跟你们一样遭到这种危险但是这种幸灾乐祸的就不免受罚这是箴言十七章第五节里面的这个意思好，这个是第二个成语来描述他们的这个恶行好，第三个成语的描述他们的恶行是在十三节这边所描写，是趁火打劫。好，我们看十三节，我的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这边是描述他们进到城里面去，然后呢，瞪眼看着他们受苦，甚至就是他们在那个最痛苦的时候，甚至都在那边当然也是冷眼旁看，也是在那边站在旁边。那但是呢，其实他更是存着恶心，准备要来抢，来趁机抢夺他们的财物。所以呢，这里所描述就是他们趁火打劫，在他的罪恶好像一步一步的加深。他跟着仇敌一直进城了，不是只在旁边看而已呢，好像已经跟这个加入了那个仇敌的队伍里面了。以征服者自居了然后有计划的在那边趁火打劫来夺取犹大的一个财物好，那这个是这边所说到的那我在讲义当中特别又加上了一个历史的一个故事，就是亚玛利人的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的第二十五章， 生命记的二十五章，好，生命记的二十五章十八节到十九节，好，这边最后一句话说，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不可以忘记，这是神好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命令。好，那最主要的是十八节，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好，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很多软弱的人就走在最后面，亚玛利人就在后面里面，哇，这样子不断的来绝杀，所以神对他们非常的痛恶。好，好，这个也在这边。好，我们看一下，再看回来厄巴底亚书的十四节，这是落井下石。好，那我们看十四节，你不当站在岔路上见出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是你，不当将剩下的人交付给仇敌。好，所以对那些逃难的人，他们把他啊、这个啊、把他在啊、这个岔路上来见出他们，好、啊、好、啊、来杀死他们，就不让那些逃脱的人好、啊、逃跑。然后另外呢，也把他们抓起来交付给他们的仇敌。好、啊，所以真的是哦、啊，已经是直接攻击了犹大，而且以仇敌来联合阵线。好、啊，真的是啊。使得好、哦、这些百姓的苦雪上加霜啊、哦、这个是落井下石啊、哦、这样子的一个描述。好，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段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好、哦、这是在主的日子啊、哦、在主的日子，十五节说耶和华降华的日子临近万国，好、哦、你怎么样行他也要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的头上，你们犹大人在我圣餐怎么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长长的喝，且喝且宴，好，他们就且因好，他们就归于无有。好，这一段是谈到神要审判列国。好，在这个耶和华审判的降华的日子，好，其实圣经上里面谈到耶和华的日子。好，那耶和华的日子呢，其实是一个审判的日子，也是一个拯救的日子。好，对于外邦这些仇敌列国来讲，他是神给他们惩罚的日子，可能对于以色列百姓，哈、哦，他可能主要的是拯救的日子，但是其实也是一个惩罚的日子。其实神都是这样，因为神的百姓作恶，所以他就兴起列国来攻打他，好、哦、让这个犹大国先受了一些苦，但是受了苦之后呢，他们悔改了，神就大大的降华在这个列国当中，把他们杀死。好、哦，那这就是圣经里面一直常常在描述的一个景象。好、哦，所以呢。其实在这个是降华的日子，虽然也降华了犹大，也降华了外邦，但是其实呢，最终的目的是要来拯救犹大。好、哦，所以呢，在这边说，哦，临近万国，那这些万国他们怎么样子来行，今天神也要怎么这样对他们行，包括以东，他们怎么样对待犹大，神也要怎么样来对待以东。好、哦，这是报应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但是呢，在这边第十六节里面表达了神对选民跟对外邦的结果是不太一样的。哦，犹大人在神的圣山，他们喝了苦杯，哦，他们真的被外邦欺负了，哦，但是呢，神会使他们复兴起来。但是万国他们这边说要常常的喝，且喝且饮，也就是说，他们这边，哦，他们所受到的刑罚是一个永远的灭亡，而且是被狼吞虎咽的吃尽，哦，一边喝这个苦杯，一边在那边哭泣，啊、哦、啊、哦，吃那个神受罚的苦杯。好、哦，所以呢，这个是描写对外邦的审判呢，是更严厉的、更深的，好、哦，更是彻底的灭绝的。好、哦，好，接下来第十七节、十八节是谈到了犹大家的复兴，好、哦，犹大家必复兴。好、哦，那这一段里面最主要是说，啊、哦，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好、哦，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好、哦，这十七节里面所说到的。好、哦，这里面的意地是说，啊、哦，被仇敌掳去异地的，能够免灭亡的这些犹大人，也就是他们逃脱啊或拯救的这一些人哈、啊，他们本来是可能被掳去的、被受害的，现在神让他们能够逃脱，好像可以让他们归回回来。好、啊，那啊，在锡安山这些一定有这些回来的人啊。好、啊，那山也必成圣。那、啊、当然，这可能就是预言的将来，后来他们的被掳归回，这也可能啊，也可能的啊。好、哦，这个雅各家哈、哦、必得原有的产业，哦，那他们啊、哦、这个啊啊、哦哦、这原有的产业也可能只包括的外邦人的产业，哈、哦，外邦人的产业，所以我在这注脚四里面啊、哦、这个 啊，74译本、亚兰文译本跟四海古卷，啊，都做，那抢夺他们产业者的产业，就可以得到外邦人，得到抢夺他们的产业，啊，看来后面所描述的好像也是这样，啊，因为后面所得到他们的产业，也有包括外邦人的产业，啊，好，所以呢，这个是有可能是有包括他们自己原来被抢走的那些产业，也包括了外邦人的产业，啊，那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成为火焰。好，这个雅各家可能指的犹大，约瑟家指的以色列，他们都要复国，要复兴起来，要成为大火一样来烧灭以扫家，以扫家要从罪阶要被烧灭一样。好，那以扫家必无剩余，必无剩余的，这是神说的。好，所以呢，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神的选民一定要终必复兴起来，但是呢，这个以东，最后就是要被火完全的吞灭，就像碎阶一样。好，这个是在第17节18节所说的。好，最后的19节到21节，其实这一段其实是很难解释的。好，19节到21节这一段就是很模糊的一个意思，所以我只是暂时跟大家这样的说法，也许以后你再去研究的话会有不同的说法，或看到有不同的记载。好，这边说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以扫山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希尔山，好，那个希尔的原始的地方，南地的人要得以扫山，好，好，然后高原的南地的人就是指犹大，好，犹大的南边就是南地，也就是指的犹大人中的一部分，好，那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高原的人是指哪里呢？在这个犹大的山地跟非利士平原之间，还有一个高地叫做斯波拉小山地，好，这个又读圣经地理的时候你们会读到。好，在犹大的高地跟非利士人的平原的中间，它是一个次高的地方，就这样会从这边再渐渐的往下，那这是一个高原，那这个叫斯波拉山地，所以这个高原的人可能就指的斯波拉山地的人，他们要得非利士地，所以呢，这个南地旁边就是以扫山，他们去得到他们的地方，高原的人去得到了旁边非利士人的地方。好，也得以法莲跟撒玛利亚，那以法莲跟撒玛利亚就在北朝以色列的地方咯，他们也会得到那边的人。好，那另外便雅悯人，好，便雅悯人也是犹大国其中的一个支派，对不对？犹大国有两个支派，哪两个支派？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知道吗？好，那其他的十个支派，好，利未人不算，好，利未支派不算，但是约瑟的支派变成以法莲跟马拿西，所以总共北朝还是十个支派，所以总共看起来是13个支派，但是利未人是不分产业的，所以他们常常不被列在12支派里面，而是约瑟他的两个儿子，他们也跟其他的兄弟一起来，跟这个约瑟的兄弟一起来承受这个产业，就因为雅各的祝福的时候，这样子那个动作就这个很有意思的，好，那这个。便雅悯呢，也是犹大人，他们要得基列，好，基列是约旦河东边的一个富庶的地方。好，然后呢，二十节就是比较难的地方了，好，这边说被亚述人掳去的流亡在两个流域中的北国以色列，他们要得回迦南人的地，好，直到撒勒法，这一句话可能是这样的意思，因为这一句话意思并不是很清楚，好，所以我就暂时用这样子，你们就做暂时这样了解。好，本来以色列呢，他们被掳到了亚述国去了，在两个流域那边，现在他们要回来，来得到了迦南人的土地，直到撒勒法，好，直到撒勒法。然后另外呢，在后面的这一句话是被仇敌掳去流亡在西法拉，好，西法拉可能就是撒迪，好，小亚细亚这一带的地方的人，他们要得要回来，好，好，在巴勒斯坦的南部，好，这边在被掳的犹太人必得南地的诚意，好，就是犹大南部的这样诚意。好，所以呢，这边是谈到，基本上是谈到，哇，这些以前被掳走的那些人，现在都要回来了，啊，神要给他们祝福，让他们得到了一些他们原有的产业，或是说甚至的包括了外面的别人的产业，好，那最后一节，好，最后一节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啊，这个拯救者基本上是个复数，好，所以这个拯救者并不是指的神，好，那可能是指的渔民，就是被掳归回的这些渔民，好，这些渔民他们要来这个 拯救以色列跟审判以东，好，以建立神的国度，好。所以呢，最后二十一节里面其实谈到最后弥赛亚国度的一个建立，神的国度的建立，好。好，所以这个是啊，我们在厄巴底亚书所看到的内容，哈。那哦，虽然有一些可能并不是很意思很清楚的地方，好，你们可以把我的讲义那几个点啊，你们多看一下，哦，大概至少也有一种说法是这样子的说法，好，那你把它多读几遍，好，你就可以对厄巴底亚书的内容就慢慢的能够有一个清楚的理解，好，那因为只有一章，那这个又一章又要读一辈子，你看，你只要现在把它读熟了，你一辈子都受用了，好，好，愿主耶稣帮助我们，那我们厄巴底亚书的内容就上到这里，好，一起同心默祷。阿们。